你再来一个小时啊。前头为什么要这个合那些玉？一个一个的合下来，因为这是真正的修行。读经，读经，读完了落实到什么呀？就落实到这个观想上。哎，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读过去了，读过去了，到时候就该吃也是真的，该喝也是真的，跟人生气也是真的，那你就是叫理论脱离实际，哎。这个实际不是让你就是说拿个大镢头去干活，什么叫实际？就是你思维正见，这就是实践。熏习到阿赖耶识里头正见了，正闻熏习了，这就是实践。你的最后叫正空性、正真如，靠什么呀？就靠你熏习的正见的多少跟质量的高低。这是真正的修行的核心，是这个东西。其他什么前五度，什么这个叫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全是为了，包括禅定，都是为了获得这个正见，获得这个智慧服务的。八正道，头一个就是正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有了正见，后边那七个道才是正道。要是没有正见，你后边多精进，那也不是正道，也是邪道，就是这个意思。哎，就跟很多那个，比如说道家，你要他也持戒，也忍辱，也禅定，也精进，也是很多这个前几度好像跟佛教都差不多，跟佛教哪儿不一样？就是没有正见，他把世间认为真实，然后他在那修行呢，就是为了叫，他追求什么呀？杀富济贫是这个扶弱这个什么，反正就是他认为这是正义，搞颠倒了，那根本就不存在那些东西，他这就是邪见，叫颠倒梦想，搞错了，哎，所以他那个所有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全就仅仅是持戒、忍辱、禅定，而不是波罗蜜了就，波罗蜜是到彼岸，就是这个布施能够让你出离轮回，从梦中醒来，才叫波罗蜜，才能到彼岸。这个到彼岸是靠什么呢？就是靠你最后有没有智慧，有没有正见。哎，就是前五度，一度生一度，一度生一度，说你连布施都做不到，一个小气鬼，你怎么可能持戒呢？你连戒都不能持，你怎么可能忍辱呢？哎，你连辱都不能忍，你怎么可能精进呢？啊，逆缘一来就起火，别人一碰就跳起来，你怎么可能精进呢？你不能精进，你怎么可能得定呢？啊，就靠整天跟玩儿一样，吃喝玩乐每天坐一会儿就想得定，不可能的，胡思乱想。不停下来，你连定心都不能定下来，你怎么可能有真正的智慧呢？哎，它是一，就是说，都是为了最后让你得那个智慧。哎，你看到心经了，就只说实话了，就是所有的菩萨、三世诸佛都是一般若波罗蜜多，根本连那个布施什么一直到禅定提都不提了，因为不是一那个成的佛，就是一般若正见成的佛。所以呢，就是为什么那样一遍一遍的说，就是说佛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修行，应做如是观，如什么样的观呢？就如梦观、如幻观、如这个影观。影子我也说一下，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人在阳光底下走的时候那个影子。影子是比喻什么呀？就是你一看那个影子呀，哎，这有一个人在走，这一个人在跳，哎，实际上里头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影子里头什么都没有。那个你走的那个人，就相当于我们的心，那个影子就相当于这个心升起的这个梦，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切法。哎，你有什么样的人，那个梦呢，就做个什么样的梦。 但是那个梦里的东西呢，真的是没有。你认识到，你如果认为有，你在那就造业吧，是吧？你认为这个世间是真实的，那你就造业吧。越执着越造业，越陷越深，你永远没有出头之日，永远从这个里头醒不来。哎，你只有认识到啊，那是影子，里头根本什么都没有。我要改变的不是影子，我要改变的是人。哎，这就好像河道玉里头就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都没有，我们要改变的不是我们看到的东西，是改变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改变了，我们的业报就会改变，抓住真正的原因了。世间人颠倒梦想，颠倒在哪儿啊？就是真正的原因他说没有，不知道，抓的是那个不是原因的原因，结果费了好大的劲儿。你看世界上有几个得到这个幸福的，有几个得到快乐的啊？是不是啊？目的都是为了幸福快乐，结果最后有谁达到了？嗯，甚至费了好大劲弄的，还不如那个起点了还。就是因为什么呢？把那个真正的因果找不着，把这个因果搞颠倒了。不是原因的地方使劲下功夫，很冤枉。所以讲这些喻和这些喻，就是告诉你说，读经要跟我们的现前的看到的呀要联系起来。怎么联系？真的要这样联系。一开始呢是不懂，就以为如梦，那就是佛打个比方，实际上这怎么可能是梦呢？这一开始是不懂不信，哎，慢慢的讲呢，你慢慢懂了啊，原来真是只有心，没有心外一切法。懂了之后呢，就要向圣解前进，就是懂了之后你还会有很多疑问，还会跟实际结合不起来。哎，佛说是梦，怎么我感觉这么真实呢？你会有疑问，然后呢，一点一点来解决这个疑问。哎，达到圣洁，真的达到圣洁，就是融通一切，什么问题你都没有疑惑，什么问题都能回答，哎，什么经读起来都清清楚楚，一看就知道佛说的什么意思，然后就剩下一个就是重复了嘛，那就好办了。而且说老实话，你真的懂得了佛的意思啊，在我们这个末法，你已经就很了不起了。我认为啊，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看懂佛经了。真的读所有的佛经，你都用这个，就是唯识无境，或者唯能无所能打通，大小乘经、中观、唯识都能够。你要是能达到，在末法很少有这样的人的。你要能达到这样，你说阿弥陀佛不接你，接谁？这些人都是现在大量往生极乐世界的义理都没有，都不懂。哎，就是我靠什么呀？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不好，他这都是执照真实的，我就觉得极乐世界好。哎，我一心求往生，这是大贪心，就靠这个大贪心，这个贪它能够压倒世间的一切贪了，就靠这个大贪就能够往生。去了那儿干什么呀？鸟唱的是这个佛法，树刮的声音是佛法，阿弥陀佛讲的佛法，观音讲的佛法，还是从头学习佛法，还是讲这些道理，还是讲心经、金刚经。你看那个，咱们讲到后边第五品以后是地上，地上学什么呀？还是三学戒定慧，内容什么呀？六度，没有新鲜的，还是这些。所以你在这儿就已经把这个基本的原理，哎，佛说的基本的意思，你学懂了，学会了。佛菩萨接你去不去净土，以什么为准呢？就是他把你接去了，你能在那儿安心学习，他肯定接，就这么一个标准，就这么一个标准。佛菩萨一看就清楚得很，就是你这人来了，就跟那个我说的那个有一个居士，临终，他这个是他前生就是猎人，一个熊一条蛇缠住他索命。一会儿地狱现前，吓得他啊，我快掉下去了，快念佛，快帮我念佛。他也赶紧念，大家也念，哎，地狱消失了。这个人善根还是挺深的。然后呢， 那个极乐世界就能现前。极乐世界一现前，你猜他说什么呀？说哎呀，这满地都是金子，抓一把给他丈夫，咱们这回可有钱了，咱们买车，咱们买房，抓一把给这个，抓一把给那个。你想，阿弥陀佛，你想接他去干什么呀？接他去，他到那儿去给你拆那个极乐世界，是准备拿回来盖他们家房来了。你接去干什么呀？是不是啊？所以佛菩萨清楚得很，就是什么标准呢？你真的是厌恶这个世界，真的想成佛，哎，他一看你，我接去了，你能学习下去，肯定接，就这个标准。你在这儿都已经学的都把这个基本道理你都明白了，你想还不接你啊？那些还不明白基本道理的，只是决心大的人就可以就去了。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反复讲说，念这个诸法实相，就是这个空相，就是五蕴皆空，这不是诸法实相吗？诸法空相，这就是实相。念诸法实相，这就叫实相念佛。就是念真实相，这个真实相就是佛的代名词，佛的法身就是叫这个诸法实相，空相就是诸法实相嘛，空性就是诸法实相。佛的法身是什么呀？首先就是空性，就是真实性，真实性就是空性，所以诸法实相就是佛的法身相，就是佛的法身。你直接念佛的法身。直接念佛的真实思想，你想佛不接你接谁啊？所以实相念佛呀，就是对于这个就是往生应该是最好的修行。但是现在很多人理解实相念佛理解的都不对。你去问好多人什么叫实相念佛，你去听他说，他说的都不对，因为他不知道实相是什么。好，咱们接着这个说论往下。现在说了这个这儿啊，叫中边分别论。那个玄奘法师在译这个论的时候啊，译成了叫辨中边论。辨是那个辨别的辨，两边两个辛苦的辛字儿，中间一撇一点。辨别中道正见和边见邪见的论，就是辨别什么是正见，什么是邪见。他在译的时候，他用的名字是辨中边论，一样。他在这儿呢，中边分别论就是中道正见跟边见邪见，怎么把它们分别开？怎么分别他们的论？这是弥勒菩萨做了五个论。弥勒菩萨这五个论短论跟他那个瑜伽师地论本论100卷的一个关系就是，100卷是详细讲为师，然后讲完之后呢。他把里头的重点选出来五个，就是那100卷学起来那要很长时间呀。他来把里头五个重点，你比如说这个吧，中边分别论、辨中边论，就是怎么区分正见跟邪见，哎，这是一个重点嘛，哎，他把它，然后那五个都是一个叫辨中边，一个叫辨法法性论，辨别法和法的性质。法性就是空性了，辨别法和法性的关系，这又是一个很关键的，哎，两个辨别，然后呢，两个庄严，一个是庄严什么呢？庄严经藏论。什么叫庄严经藏呢？庄严是指的这个庄严的那个本意啊，是打扮装饰，就是把它弄得好看一些。庄严经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拿到佛的经论了，我们怎么把这个经论庄严起来呢？就是你把它学懂、看懂，把它的意思学明白了，这是庄严经论，真正庄严经论。现在我们人看不懂，把大藏经请来供在这儿，上上香、上上花果，哎，这也是一种庄严，这是一种这个形式上的庄严。真正的庄严是你看懂经论，哎，所以它庄严经论、经藏论这个是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怎么看懂经论，而且还包括你怎么讲经论的方法，庄严经论。看懂经论之后，另一个庄严是什么呀？庄严现观、庄严现证、 就是你明白经论的意思了哈，你怎么实证，也就是怎么用这个叫修定瑜伽，在瑜伽当中怎么跟那个正见相应，正道正见。最后叫一乘宝性论，就是佛地是什么境界。你看弥勒菩萨多慈悲，一百卷大论讲完之后，五个重点，分别正见邪见，分别法跟法性的关系，五个核心重点，一个是怎么读懂经论，怎么讲经论，一个是怎么实证经论里的正见，最后佛地的境界，慈氏五颂，五个重点，就好像瑜伽师地上画了一条大龙，哎，画龙点睛，五个重点再给一提，这就把为师都交给了那个谁，叫无着菩萨。无着菩萨这就是从那个中边分别论里头引了第一个颂的。下边因为无着菩萨这个论是在解释这个叫就是这个名字，在解释佛说的阿毗达摩大乘经，哎，所以呢他现在引了那个弥勒的颂子来说，世界上只有能没有所，只有心，哎，没有心外一切法，讲了这个道理。然后呢下边又讲一个道理，这就是他讲的这个阿毗达摩大乘经里头啊的一个颂子，他来解释。他接着弥勒那个颂子说什么呢？弥勒颂子说呀，说这个世界上啊只有两种识，一个是阿赖耶识，就是那个全部的记忆是暗的状态，一个是现行识，就是那个因缘成熟的那部分种子亮起来。哎，大家现在形成印象啊，这个现行啊跟那个种子啊位置没动，就是那个种子的位置，这一部分种子成熟了，它就综合作用亮起一个图景，该这个下地狱的下地狱，该上天堂的上天堂，该转人的转人，该转动物的转动物，哎，现行实际上还在阿赖耶识里头亮起来，这就叫现行识。现行识详细分呢，分七个识，眼耳鼻舌身意，分七个识，哎，这就是上边那个颂子说的，一则名缘识，就是指的全部的记忆是暗的状态，第二名受者，就是那个现行的七识，就是亮起来的图景，哎，然后下边他引这个阿毗达摩大乘经里的颂子说什么呢？如是二识更互为缘，就是说种子识跟现行识，暗的那个状态跟亮起来的那个状态啊，他们这两个识，一个叫种子识，一个叫现行识，哎，这两个识呢更互为缘，更互就是相互，相互为缘，相互为什么缘呢？相互为因缘。玄奘法师译这个，他译的这个就是文字很优美了，四六经常用四个字六个字，就是那个读起来很也好记也顺口，哎，实际上这个缘呢就是因缘，哎，如果这个地方字正好，他可能就把因缘写出来了，相互为因缘，真正的原因就是说亮起来的那一块现行时是它的因是什么，它从哪儿亮起来，它从种子亮起来，它的原因是种子，种子是现行时的因。然后说那种子是哪来的呀？是现行的那个图景呢，它一亮灭的时候就会留下一个种子。哎，你现行，你比如人道现行，一刹那一亮人道的一个景象，山河大地男女老少一亮，它灭的时候它不会什么都没有，哎，它灭的时候呢不亮了，暗下来了，它剩了一些信息，哎，剩了一些信息。这个就是前头大家也问过，说那究竟是怎么个信息，怎么个存在状态啊，无法想象。反正就是它占地方又小，它这个又很轻，哎，又可以大量的储存，哎，你它并不是把我们这个山啊房子呀、啊、什么都放到我们心里头存起来，存不下，哎，它这些都不要，一灭就没有了。但是这里头的那个全部信息，我们就叫就是一种密码，哎，很轻松的留下来了，全记在里头。到他因缘成熟的时候，这个密码一翻译，哎，又出来景象了。 种子哪来的呀？现行灭掉之后留下来的。你看，现行是种子产生的原因，种子是现行产生的原因，它们两个相互为原因，在时间上是一个循环的流。如他讲这个道理呢，举了阿毗达摩大乘经中说的伽陀。再重复一下，这个阿毗达摩是什么意思呢？阿毗达摩是论的意思，不讲他那个对法的原因了啊，他的本意是对法。达摩不是法吗？阿毗是对，对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象正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弟子做的论呐、啊，他都是对着佛经对象正法来解释佛经的，所以叫对法。就是我说的话都是向着那个对着佛法，哎，来解释佛法的，所以它是论。但是这个一般论呢，都是弟子做的，但是这个论特殊，现在只给我们剩了这么一个论大乘经。谁论呢？佛论，佛亲自论，佛自己论，哎，佛说过论，这是唯一给我们留下来的一个，就是佛做的论，哎，也就是。佛来把大乘的理论呢、啊、给概括一下，总结一下，这是很少有的。这个是叫论大乘经，这是论体经。实际上有一个没有叫这个名字，也是论体经，就是解深密经，跟这个结构是完全是一致的。佛在这个论大乘经里头说了一个颂子，说什么呢？说诸法于实藏，实与法一耳，更互为果性，亦常为因性。诸法，诸法就是指的现行时，因为现行时里头就是六道嘛，哎，里头有各种法，哎，基本上就是有物质有精神吧，这么两种为主的法。诸法，诸法于实藏，诸法对于实，这个实就是指的那个种子时，因为诸法就是现行时，那个量起来是现行时，现行的诸法对于这个种子时，这个时呢叫实藏，就这个时是藏种子的，哎，也叫藏时。诸法于实藏，诸法对于阿赖耶识这个藏种子的地方，实，这个实就是那个实藏的简称，就是这个阿赖耶识呢，种子识呢，于诸法，对于诸法也是这样，就是他们两个相互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下一句，更互为果性，他们相互是对方的果，就是现行时是种子识综合作用因缘成熟会升起一个现行，现行时是种子识的一个果，哎。实与法一耳，这个种子实呢也是现行实的一个果，出了一个什么途径它都会留下记忆，就变成种子了。所以这个种子呢也是那个现行的一个果，我们无始以来真实存在的因缘就是这个种子实啊，哎，一会儿这儿亮起来熏成新的种子，一会儿那儿亮起来熏成新的种子，然后这些新的种子跟旧种子一融合，又形成新的作用，又升起新的种子。所以我说，你现在造了一个善业，一熏进去，你这个善业加到旧种子里头，它的那个作用什么作用呢？肯定是有利于你的善的那些因缘成熟，帮助这些因缘成熟，你的命运肯定是好转。哎，你做了一件坏事，它加到旧种子里之后呢，他肯定是把那些跟这个坏做坏事的那些相似的种子触动起来，你的恶报就容易现行，哎，这就是一个你的修正的作用。诸法与实藏，实与法一耳，更互为果性，他们互相都是对方的果，异常为因性，也常常是对方的原因，哎，这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他们两个互为因果，就是种子呢它既是升起现行的因，它又是前边现行所熏的果， 这个现行呢，既是现在种子升起的果，它又是听新种子的因，哎，就是他们两个互为因果。就是用时间上说，现在的现行是这一刹那之前所有种子的一个果，这个果呢，它立刻一灭产生新的种子，这个新的种子就是这个新的现行的果，新的现行成了因，这个新的种子进来跟旧的种子一综合作用，新的种子又成了升起新的现行的因，就这么无始以来就是这么两个东西在这循环。结果升起来的那个说亮起来的那个能受用的那个果报，那个图景石究竟里头什么内容不重要，就是究竟显示的天道还是人道无所谓，你是会飞你是会走无所谓，它实际上核心是什么呀，就是你是在受用福报还是受用恶报，它的那个本质区别在这儿。哎，你比如说这个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呢事事跟佛作对啊，这个给佛制造障碍找麻烦，实际上他呢是修行到很高地的一个菩萨，他不修行到那么高的地啊，他给佛造不成麻烦。他为说佛为什么要有一个提婆达多老给他找麻烦呢，这是他修行的必须的一个配合，必须有人把他的那些就是前生造的那个恶报吧哈，给他能够现行，他才能够这个修行，因为佛那个已经恶报很难现，人已经很少了，哎，到最后成佛的时候还必须有一个这个大魔王来给他这个能够现出那个人间能想到的最困难的情况，最恐怖的隐忧性最大的那种情景，才能把佛的那个心呐、啊，他经历了这样的考验，就是这样恐怖他都不为所动，这样的诱惑他都不为所动，他那个心的境界才能够进化到升华到佛的境地。所以到给佛制造障碍的这些都是大菩萨了。然后提婆达多在这一生给佛他这个给佛造了大障碍，造了大障碍该干什么呀，该下地狱，是不是在地下，是在地狱。后来佛有一次让阿难去看一下，说起提婆达多，说你去看一下去。他到那儿，他跟那个阎王说，我来看那个提婆达多。好像阎王还问他说，你看哪个佛的提婆达多啊、嗯、是吧，每个佛都有提婆达多，都是我看释迦佛的提婆达多。结果哎，领他去一看，说你感觉如何呀，他说如入三禅。三禅是什么呀，是世间最乐，世间的极乐。哎，你看，也就是说你这个梦里头显示的是什么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能受用什么果报。哎，能受用什么果报。所以呢，就是世界上存在的只有心跟梦，心跟梦。哎，梦里头有什么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看待这个梦，你怎么看待这个梦。你如果认为这个梦里的是真的，你就上当了，你就是颠倒梦想，你就是给自己加固这个梦，加固烦恼。哎，如果你正好听到了佛法，知道这一切都如梦幻泡影，不是都是毕竟空无有所有的，你明白了这个真理，要真明白，真明白你真的轻松。人们一般都是不信，哎，对，那个心里头他理解不了，那个疑惑多。你真明白，真的是，你这是真是世上这是最大的福报，你还有什么大福报啊？你知道你这一切都是假的，根本不存在，我只要从这个梦中醒来，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这是最好的最好的真理了，哎，最明的道路了。嗯，你就好好的学这个佛法，争取这一生呢，哎，这个从梦中醒来可能性不大， 因为什么呢？我们生产磨坊这个扶风会钱修的不好，这才或者说业障大。也许我们前生啊已经修得很不错了，但是呢又同时造了很大的业障，使我们见不了佛，生在末法。哎，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好好学佛法，这一生呢能往生到净土，那就等于入了这个保险箱了。哎，说来说去，佛法就是这点东西。哎，你看，弥勒菩萨说只有两种识，一个种子识，一个现行识。哎，佛就说呢，这两个识呢互相互为因果。哎，没别的东西。这就是真正的因缘，就是这两个。下边弥勒也说了，释迦佛也说了，下边该这个无着菩萨详细解释了。看这一段解释啊，他说什么呢？若于第一缘起中，第一缘起是指的那个叫阿赖耶识缘起，就是真正的缘起。哎，在这个前边叫甚深缘起。若于第一缘起中，如是二识互为因缘，就是种子识跟现行识，他们两个呀是相互为因、相互为果的，互为因缘。因缘叫直接原因，用现在话说。他问了一个问题：于第二缘起中，复是何缘？那第二个缘起就是那个爱非爱缘起，也就是六道轮回这个缘起，这个假缘起里头，那又是什么缘呢？说第一个缘起里头是真因缘，互相因缘嘛，就是直接原因。那这第二缘起六道轮回里头都是什么缘呢？看回答啊，是增上缘。什么叫增上缘？增上缘就是帮助增加、帮助往上、帮助加强的缘，用现在话就叫助缘，就叫助缘。比如说你。你要做成一番事业，你是直接原因，你是因缘。光一个因缘就能做成事业了吗？不行，你得有这个朋友、钱力、物力，这环境什么很多的因缘都得聚合才能成功。那除了你之外，其他朋友啊、财运什么这个国家形势各方面，都叫什么呀？助缘。他这就是说呀，阿赖耶识缘起啊，那是因缘，是真因缘。这个六道轮回爱非爱缘起呢，是什么呀？是增，都是助缘，不是真因缘。六道轮回就是六道轮回那个，在这个里头，佛就说的是什么？十二缘起，哎，无名缘行，行缘识，然后怀胎小孩子这个六处长出胳膊腿来，然后出来受，一受呢就是爱，爱了就取，取了就有了后世的业。取了就有业嘛，有业后边又生老病死，一生一生就这么轮回。说这些缘呀，不是真正的缘，不是因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投胎这个细胞，说它胎儿长生出来了，说怀了胎才会生孩子，这不是因缘，不是直接原因，是什么呀？是助缘，是增上缘，就是是。不是直接原因，是间接原因。这间接原因呢，说老实话，都这个说的高了。你要说彻底了，应该是没有原因，因为它根本就是个假象，不存在这些东西。你这些东西根本没升起过，它怎么会有原因呢？不用原因。但是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佛给小乘讲的时候啊，他说诸法是实有的，但是在这个诸法里头呢，没有一个人我。没有灵魂，你不要为这个人我贪嗔痴，是为了去他们烦恼。这个时候，佛对小乘说的是十二缘起是实有的，这个物质是五蕴是实有的。这个时候实有的，他就是问的这个，说这个是什么缘？无着菩萨说，这个里头啊，实际上都是增上缘，哎，不是真正的因缘，就是增上缘的关系呢。我们可以就用那个前面讲的那些比喻，就是比如说木偶。真正的因缘是眼缘，但是呢，在这个木偶戏这些木偶的动作看来呢，哎，好像孙悟空一棒子一打，白骨精就倒下去了，好像白骨精倒下去是孙悟空打的，但是实际上呢，白骨精倒下去不是孙悟空打的，是那个演员那个线放倒的。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些原因呢，不是真的原因。 是种子升起的这个相啊，就是它是一个纵向的，种子生一刹那，升起一刹那显现。我们这个现象跟现象之间没有真正的因缘关系，就好像那个木偶啊，哎，孙悟空打白骨精，白骨精倒不是孙悟空打倒的，是那个演员放倒的。如果他俩配合出了毛病，孙悟空打他也不倒。哎，那是假因缘，我们轮回里的这些因缘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认为说这个原因一定出这个结果，不一定的，在佛教里头会出一些那个特殊的现象，是吧？哎，就是那个我说的那个最多的现象，就是那个癌症晚期本来应该死了，哎，结果一念佛呢，癌症没有了。说那癌细胞扩散全身到晚期，这个因它应该什么果呀？就应该是死啊。结果他不但不死，又活了二三十年，活得还好好的。证明什么呀？证明我们面前的因果不是真正的因果，真正的因果在你心里，那是真正的因果。所以说这个十二缘起，六道轮回的缘起啊，不是真正的因缘，哎，是增上缘，就是是助缘。这是给小乘解释，因为这个唯识，我们说了，唯识给谁讲啊？给小乘讲，给学那个般若经的讲，给外道讲，哎，都不是给懂唯识的人讲的。所以呢，他这个讲这个十二缘起是增上缘，就是说不是真正因缘，是假缘起，就是告诉你。还有一个问题，如是六识几缘所生？六识呢是什么呢？是十八界。前边提到两种缘起，这个是第三种缘起。一种缘起是阿赖耶缘起，就是真正的缘起，真实的缘起法。第二种是十二缘起，就是六道轮回，是假缘起，是梦中的缘起，幻象的缘起，假象的缘起。哎，现在有第三种缘起，就是这十八界。六识是哪来的呀？有六根跟六境一处，根境相处升起一个认识作用，叫六识，这是十八界。说这个十八界，这也是小乘经常讲的，十八界几缘所生，是什么缘啊？说三缘所生，一个是增上缘，一个是所缘，一个是等无倦也。解释一下，先说增上缘，前边那个增上缘呢，跟后边这个增上缘呢，是两个含义。前边那个增上缘呢，是一个广义的增上缘。广义的增上缘怎么定义呢？就是除了因缘，世界上他把因缘呢，把这个就是缘，这个因缘，这个因缘也是广义的了啊，分成两大类，一个是直接原因，一个是间接原因。用现代话，直接原因就叫因缘，间接原因就叫助缘，也叫增上缘，就是帮助因缘增上因缘的。所以这个增上缘呢，是除了因缘之外都叫增上缘，这是广义的增上缘。下边问六识是几缘所生的，这个增上缘是一个狭义的，它指这个所有增上缘里头啊，它又分了三类，就是因缘跟增上缘这是两大类。这个广义的增上缘里头又可以分细分三类，叫增上所缘跟等无间缘。这个增上缘说具体指这个助缘里的什么呀？就是指根，就是指根，就是那个六识不是六根升起的吗？就是六根就叫增上缘，就是这个根是帮助六识升起的这个主要的东西。哎，这叫狭义的增上缘，就指根。所缘是什么呀？是境，六境六尘也叫所缘，就是我们所缘的，所看的，所见的，所对的那个对象叫所缘。哎，我们所取的那个东西，比如眼睛取的颜色，耳朵取的声音，哎，这叫所缘，就是六尘六境。 增上是根，增上缘是根，所缘的是境，六尘六境，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个根呢就是六根，叫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哎，然后这六根跟六境一相处，升起六识。意识也有一个根，意识它也讲根，这都是方便说了，因为跟小乘不讲真缘起，必须给他假立假缘起，否则他会问说我这识从哪来的呀，佛说根升起的，说眼根，佛就说就在这个眼球上啊，有一种你看不见的精细的物质跟这个眼球一样，那叫眼根，它升起眼识。哎，耳根就跟耳朵的形状一样，鼻根就跟鼻子形状一样，身根就跟身体形状一样。说那意根是什么？这是心法，不是物质了，所以不能说有一种微细物质了哈。佛就跟他们说什么呀，心法也没个形状，那意，你意识升起了，你得有根呐，从哪儿生的呀？佛就说呀，是前一个意识生的，就是你前一刹那的那个意识啊，生后一刹那的意识，这叫等无间缘，就是无间就是没有间隔，等无间就是等流，就是等就是它不是意识吗？意识升起意识的什么呀？还是意识，就是跟它相等的那个东西。哪个意识啊？跟它挨着的那个无间，就是跟它挨着的那个意识。结果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前边刚灭掉的那个意识，就是前一刹那意识生后一刹那意识，前一刹那意识就叫后一刹那意识的根。哎，告诉他有根。哎，前一刹那你前边想什么，影响到后边想什么，用这个道理给他假安立了一个意根。你要是用这个大乘究竟法来说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道理，你前一刹那意识已经灭掉了，已经没了，你怎么能生后一个呢？你一较真就知道这里头。但是小乘呢，他知道这个诸法实有，哎，没办法，你必须得给他有个交代，所以就告诉说前一刹那意识生后一刹那意识。因为什么呢？为什么小乘会接受这些？因为小乘啊，他学佛就是解决烦恼，他说我太苦了，哎，太烦恼了，我要断这个烦恼，你教给我断烦恼的方法。他不求真，他不问说这个世界是真的呀假的呀，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貌是什么呀，真理是什么呀，他还没到那一步。所以小乘这是根性差，学佛这个就是时间短比较浅的人，就是人们为什么找佛教啊，他在别的办法练气功练禅定，练了之后出了定还是烦恼啊，那个出了定里头倒是挺好，可是一出定呢烦恼一点没少，所以最后呢他找佛法试试，说我要去烦恼。所以这些人呢还没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求真理，他还没得到这一步，就是在生活当中烦恼太多，他要解决烦恼问题。所以对他们说这些啊，他们不深究，哎，他们相信，哎，只要你给他一交代，他就哎按佛说的那个啊，这个五蕴虽然有，但是这个五蕴身里头没有一个人我啊，我原来就是一个像木偶一样，那个这个木人玉啊，就是这木偶玉啊，小乘中观大的都一样，到处都是啊，原来这就是一个木偶一样，我业报的显现啊，我为他操心不值得，哎，这么一放下呢，哎，果然八风吹不动，没有烦恼了。到他没有烦恼之后，就是说人欲望无止境，这个时候啊他才会产生新的问题，我没有烦恼了，但是每天这个还得起床，还得这个持戒，还得这个什么，也是挺麻烦，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呀，这个分别是不是能断呢、啊、哎，这个想是不是能断啊，这就该给他讲大乘了。哎，这里头都是有这个，就是叫小学中学大学各个阶段不一样，所以呢你别看这个说起来好像很奇怪，哎，小乘信这个十八戒六识是怎么生的呀，是根境相处，你看增上缘跟所缘缘一相处生起来的六识，哎，叫增上所缘等无间缘，这里头没有因缘。下边做总结，如是三种缘起，现在啊上边如上边说了三种缘起，阿赖耶识缘起， 埃菲尔元起，埃菲尔元起，咱们也可以直接就说十二元起，哎，十二元起，还有一个是十八届元起，十八届元起也有一个名字叫受用元起，就是六十就是能受用嘛，哎，它能受用六境嘛，哎，所以呢，它叫受用元起，这个十八届叫受用元起，这么三种元起，如是三种元起，为下边把三种元起的名字说一下。第一个叫穷生死缘起，什么叫穷生死呢？就是阿赖耶识缘起啊，它是穷生死，就是贯穿生死。只要你在生死轮回当中，这个阿赖耶识一直是不断的。穷生死就是从你生死一直到生死轮回结束，它全在阿赖耶识。说生死轮回结束之后，阿赖耶识就不在了吗？阿赖耶识全转成净的时候，它就不叫阿赖耶识了。阿赖耶识是染污种子的总名，所以呢，它叫穷生死运。就是你在生死轮回的时候，它的真正原因就是阿赖耶识。爱非爱去就是那个第二种缘起，十二缘起，哎，就是你有三个爱的道，哎，天道、阿修罗、人道，三个不爱的道，这个畜生、地狱、恶鬼，哎，爱非爱缘，爱非爱去就是六道。即能受用，你看这个六十十八界这个缘起叫能受用缘起，平常呢就叫受用缘起。一般呢我们说动词啊都是指的那个能，但是有时候这个动词指的是所。我们在这个讲的时候呢，我们来具体前后文一判断就知道它指的是能还是所。现在呢他说的六十就是能受用。这是三，我们讲了三种缘起，这三种缘起呢，只有一种是真的，就是那个阿赖耶识缘起是真正存在的缘起，是唯一存在的真正的缘起。爱非爱缘起就是六道轮回，跟这个能受用缘起就是十八界是假缘起，是不存在的。你看它连因缘都没有，说它是增上缘就是助缘，那就证明它是假缘起。这个。下边区分一下十二缘起跟这个十八界缘起，它俩的区别。说它俩都是假缘起，说的都是六道轮回，都是一回事儿。它俩怎么会有两种缘起呢？十二缘起是纵向说，就是按时间顺序说。哎，十二缘起里头包含了三世。说无明缘行，无明是什么呀？就是你前边所有的行为都是无明。这个无明缘行。你有了无明，没有智慧，就会造成你的错误的颠倒行，就是我们贪嗔痴。行缘时，哎，你这些贪嗔痴的心行就会留下记忆，熏成一个阿赖耶识。有了阿赖耶识，就会投胎，识缘名色，名色就是受精卵，哎，然后后边，然后到最后取缘有，就是你这一生取了造了业，贪了。就熏成种子，形成后有，有是什么呀？就下一生去了。有就是那个有的那个种子，有的那个业，有了这个业，有缘生缘，病老死，哎，下一生，它是用时间顺序来说六道轮回，就是十二缘起。这个十八界是什么呢？把这个六道轮回啊，一刹那横切一个横切面。做一下，说在这一刹那，我看一下都有什么呀？原来有六根、六境、六识，就这么点东西。就是我们人都有六根，哎，这个刚才说的那六根，这个六根是指的六境色根，就是指的六种那个人看不见的那种，这都是佛给他们那个假安例的。实际上那六根是什么呀？实际上就是种子，哎，就是种子。因为跟他们不说种子，佛就说有六根，哎。什么？然后呢？有六境，我们的心不是光有我们一个心呐、啊，还有其他有对境啊，所以有六境。哎，色声香味触，只是说世界实有了六境，根境一处升起六识，升起六种能受用。这一刹那呀、啊，就六识同时升起，哎，六根六境同时相处，同时升起六识，它是一刹那的一个横切面。这样呢，就是假缘起呢，竖纵着说一个十二缘起， 一个横切面，说在一刹那里头就有这么多东西，有十八界，分十八类，界就是界限，哎，一个划分一个界限，分十八个界限就是分十八类，就这个意思。然后说如是三种缘起呢，就是这三种缘起啊，具有四缘，这三种缘起里头啊，他们一共有四个缘。说这三个缘起有哪四个缘呢？第一个缘起里头是因缘，是真正的因缘，真正的因。后两个缘起呢里头是另外三个缘，就是广义的增上缘，就是都是助缘，都是假因缘。他们一共有四个缘，小乘就讲这四个缘，中观也讲这四个缘。你看那个中论破缘，他说中论说这一切法都没生都没有，这些因缘都不成立，他怎么破呀？他破四缘，先破因缘，再破增上缘，再破所缘缘，最后破那个等无间缘。他说四缘都没有，所以他说一切因缘都是假，都是假名，哎，没有真正生起来过。所以呢，四缘这是一个普通的说法，是整个佛教包括外道，哎，外道有这个个别外道呢，可能说五缘，也可能说三缘，也可能说一缘。像这个基督教就是上帝就是一缘，只要有一个上帝，什么都造了，哎，这个印度教也是，哎，大梵天造一切，那就是一个缘。除了这些这个就是特别的外道，一般的这些学者外道学者都是说四缘。所以这是一个通用的这个分类。好，今天咱们这个课就讲到这儿。大家呢就是我说一下这个熏习的方法，最好是什么呢？一节课听一次，然后最好在短时间内啊再重复一次，根据他那个记忆规律，你去找那些记忆规律，他都是这样，就是第一次听了之后啊，那个记忆时间很短，如果你在短时间内复习一次哈，它一下就延长好多，然后你重复的次数越多，它记忆的那个时间越长。所以你就什么呢，第一次听了之后最好在短比如两三天内哈，你再听一次，然后你就可以隔的时间长一点再听一次，再时间长一点再听一次，这个基本上就能记忆下来。如果你不是这样，你中间一断啊，就会忘很多，你再听的时候又跟那个新鲜的一样，哎，那就很费劲，哎，那个大家背过单词的，你知道这个方法。好，今天课就讲到这儿，下周我们回向啊。